上星星多，一颗又一颗。地上娃娃多，一个又一个。天上的星星在眨眼，地上的娃娃在做什么？
我在听睡前故事呢。
给想象插上翅膀，让爱走入你的梦乡。睡前故事，
小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冰洋姐姐，睡前故事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哒哒的心情不太好，我们还是先请他出场吧。
嗨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哒哒，小河马哒哒，我要和小朋友一起收听睡前故事，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我的睡前新童话。嘟嘟
嘟，小河马睡前新童话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特约播出。
啦啦啦，
小朋友，下面我要给你讲的是一个小母鸡的故事。这个小母鸡啊，名字叫卡梅拉，她有一个愿望，她想去看海。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？来听故事吧。现在是下蛋的时间了，这可是小鸡们第一次下蛋。快看，有的疼得哇哇直哭。可鸡妈妈们看见小鸡们在认真下蛋，可高兴坏了。他们捧着小鸡努力下出的蛋，赞叹道：哇，多可爱的蛋呐！只有小鸡卡梅拉拒绝下蛋，他生气地说：下蛋下蛋，总是下蛋，生活中应该还有更好玩的事儿可做。卡梅拉更喜欢听卢茨佩罗讲大海的故事。佩罗曾经游历过很多地方，尽管他说话有些夸张，但卡梅拉还是十分着迷这些美妙的故事。他听故事的时候总是想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也要去大海看看。一天晚上，又到了小鸡该回鸡窝睡觉的时间了。可卡梅拉说：我不想睡觉，我才不要和其他小鸡一样呢，我想去看大海。
什么？去看海？你先弄明白自己是谁再考虑这个问题吧。
卡梅拉的爸爸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蠢的想法了。
你看看我，出去旅游过一次吗？卡梅拉，大海可不是小鸡玩游戏的地方，快跟我回窝里去。
这天晚上，卡梅拉瞪着眼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他还在想看海的事情。不，我就要去看海，我就要去看海，我马上就去。卡梅拉轻轻地跳下床，他推开门，他回头看了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最后一眼，就离开了家，朝着梦想中的大海走去。卡梅拉在夜里勇敢地前进，他走啊走啊，走了很远很远，他那双可怜的小脚都快没有知觉了。早上，当卡梅拉站在沙丘顶上时，眼前的一切让他吃惊的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是真的。哇，他看到了大海。大海，你是大海吗？这是多么奇妙的景色呀！大海翻滚着雪白的浪花，一会儿惊天动地地涌上来，一会儿又轻声细语地退下去。卡梅拉又震惊又兴奋，好美呀，比佩罗说的还要美。卡梅拉先是在沙滩上玩，他堆城堡、捡贝壳， 饿了，他就吃几粒虾米填填肚子。后来，他竟然勇敢地跳进了海里，还喝了一大口海水。
贝贝，好咸呐！
卡梅拉咳嗽了一会儿，就用一块木板玩起了冲浪。他游泳、潜水、滑行，还在水里尿尿。他笑啊笑，笑个不停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卡梅拉想回家了。但可怕的是，海岸线消失了，根本就分辨不出东南西北。家在什么地方啊？根本就不知道。哇，这一下卡梅拉哭了。啊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儿？我要回家。小鸡又急又怕地哭喊起来，可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声音回答他。卡梅拉太累了，不一会儿他就躺在木板上睡着了，只有天上的一轮明月照着他孤零零的身影。突然，克里斯多夫·哥伦布的帆船出现在海面上，卡梅拉被惊醒了，他大声呼救：
喂，听见了吗？这儿有一只小鸡在海里。
卡梅拉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巨浪就把他卷上了圣母玛利亚号的甲板。
哈，一只小鸡，把这个小东西的毛拔干净，煮了来吃吧。
船长命令道。卡梅拉当然不想就这样被吃掉了，他竭力为自己辩护，他说自己不辞辛劳来到这里，只是为了看海。
船长发火了，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，快来人，把它拿去煮了。
可这时卡梅拉急中生智，
等一等，船长，鸡蛋，为了丰富您的早餐，我保证每天早晨下一个鸡蛋，这可是专为您下的呀。
卡梅拉紧张的牙齿直打颤，可她心里想，怎么办啊，我可从来没有下过蛋，妈妈又不在我身边。卡梅拉开始尝试下蛋了，她又蹦又跳，又爬高又倒立，还仰卧，凡是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，可是她还是没有下出一只鸡蛋。
哇，下个蛋真的好难呐！
卡梅拉继续努力，
哈哈，成功了，很简单嘛，我生下了一个蛋。哈，我生下了一个蛋呢。
因为会下蛋，卡梅拉留住了自己的性命。一转眼，他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星期了。一天早晨，刚刚下完第31个蛋的卡梅拉，远远地望见了海滩和一望无际的森林。
哇，我终于见到陆地了。
卡梅拉好激动啊，卡梅拉高兴地向岸上冲。这时候岸上有人看见了他。
哇，一只白色的小母鸡，真漂亮啊，它是打哪儿来的？
白色的小母鸡卡梅拉走向前，有点胆怯地跟陌生人打了声招呼。
好，我叫卡梅拉。
我叫皮迪克。
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那边，海的另一边。
卡梅拉指着大海。
啊，真的吗？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？
皮迪克，你的毛可真红啊。
你也很漂亮，卡梅拉。来，我带你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吧。爸爸妈妈，看我带谁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了。
为了迎接贵宾卡梅拉，夜晚大家在家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。
皮迪克，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你们这里的鸡屁股都是光光的？
那都是因为印第安人把我们尾巴上最漂亮的羽毛都拿去做头冠了。 卡梅拉，跟我来，我要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可别让人发现了我们。
真的吗？太棒了！你等一下，我可以再拿些黄色的糖果吗？
那不是糖果，是玉米，喜欢的话就多带上些吧。
红色的小公鸡皮迪克和白色的小母鸡卡梅拉，他们一边玩一边聊天。
皮迪克问，卡梅拉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？
这一下卡梅拉来劲儿了，他大谈特谈自己的老家，还有他的好朋友卢茨佩罗。皮迪克在心里暗想，卡梅拉他可真有趣儿啊。
哎，卡梅拉，
什么事儿？皮迪克，
如果你愿意，明天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家乡吧。
第二天，皮迪克带着卡梅拉四处游玩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，他们都觉得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。
皮迪克，我怎么听到有印第安人的鼓声了？
不，那是我的心跳得太快了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
从此，卡梅拉和皮迪克形影不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哥伦布又要扬帆起航了。可小红公鸡皮迪克深深地爱上了小白母鸡卡梅拉，他决定要跟卡梅拉一起走。皮迪克依依不舍地跟家人告别，他的妈妈伤心地哭了。
皮迪克，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要远走高飞了，你一定要生活的幸福啊。
几个星期以后，卡梅拉带着皮迪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嘿，你们快看，谁回来了？是卡梅拉，卡梅拉回来了。
妈妈，我回来了，妈妈。哦，卡梅拉，我的宝贝儿，快让妈妈看看你长大了，哎呦，变成大姑娘了。
卡梅拉的爸爸似乎插不上嘴。
哎，这位可爱的小伙子是谁？
我叫皮迪克先生。
哦，欢迎你，我的孩子。
第二年春天，卡梅拉和皮迪克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只很可爱的小公鸡。他们决定啊，给他起名叫卡梅利多。几个月后，卡梅利多长大了，卡梅拉呼唤着宝贝儿子，
卡梅利多，该回家了。
再等一分钟，妈妈，我在看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呢。
快回来，宝贝儿，该睡觉了。
睡觉，睡觉，总是睡觉，我才不要跟其他的小鸡儿一样呢，就知道睡觉。
卡梅利多反抗着，
生活中肯定有比睡觉更好玩的事儿。
哎，我多想有颗星星啊。
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哒哒的睡前新童话，
好故事我们一起听哦，欢迎继续收听睡前故事。
故事教会我们美德，故事带给我们勇敢，故事让我们拥有智慧，故事陪伴我们从小到大。
小朋友们刚才听到的故事叫《我想去看海》，怎么样？故事里的小卡梅利多是不是有点像你呀？小朋友，欢迎你接着来听睡前故事。下面的故事是，对了，捣蛋鬼丹尼斯。昨天你听到三个丹尼斯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，准备吃他们的午餐。但是他们朝山谷里一看，尽是灰色的驴子，
每个丹尼斯对这群驴子都有自己的一番评论，你来听。大丹尼斯说，
我的红色驴子肯定会十分惊讶，怎么还会有灰色的驴子？
老丹尼斯说，
哎，灰色驴子也会对红色驴子感到奇怪的。
小丹尼斯没有说话，但是老丹尼斯和大丹尼斯却弯下腰问他，
你在说什么呢？
我什么也没有说呀。
不对，我们都听见了。
是吗？哦，我也听到什么了，那是我的肚子在咕咕咕的叫呢。
老丹尼斯抚摸了一下小丹尼斯的头。
嗯，那么马上我们就打开背包开饭吧。
这时红色驴子的脖子伸得更长了，当三个丹尼斯正要把背包从他的背上卸下来时，这头红色的驴子突然奔跑起来，它飞快地向着山谷，向着那些吃草的灰色驴子狂奔过去。
站住，站住！
三个丹尼斯同时喊道，但是红色的驴子根本不听，它就像闪电一样跑下山去。老丹尼斯站在那儿，不知所措地摸着自己的胡须。大丹尼斯呢，站在那里，他也不知所措地挠着自己的耳朵。小丹尼斯却一跃而起，跳到水牛背上，呼啸着去追赶红色的驴子。老丹尼斯说，
瞧瞧，我们的小丹尼斯可真勇敢。
是的，爸爸，他肯定会把红色驴子追回来的。
小丹尼斯还真的把红色驴子带回来了，他骑着水牛追着红色的驴子在山谷里兜了几圈后，最终让他调转方向朝着山顶跑回来，那团蓝色的蜜蜂也一直跟随着他。现在小丹尼斯骑着绿色的水牛，带着红色的驴子，头上顶着蓝色的蜜蜂云朵，回到了山顶，他的头发在风中飘舞着。水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驴子脸上流淌着汗水，蜂群嗡嗡地叫着。小丹尼斯从水牛背上跳了下来。
好啦，现在开饭吧。
三个丹尼斯坐在草地上，各自打开了自己的背包。当小丹尼斯打开小背包的时候，他大喊了起来，
哦，天哪！
当大丹尼斯打开中背包的时候，同样大喊了起来，
哦，天哪！
当老丹尼斯打开大背包的时候，他也大喊了起来，
哦，我的天哪！
三个丹尼斯啊，拿的是装修工人的背包，小背包里装的是抹子，中背包里装的是滚子，大背包里装的是刷子和涂料。这时候，三个丹尼斯的肚子咕咕的叫声越来越响。三个丹尼斯重新系上三个背包，把他们放回到驴背上，然后一起骑上水牛，往回家的方向狂奔起来。水牛呼哧呼哧地喷着气，驴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蜜蜂群嗡嗡地吼叫着，就像瀑布的轰鸣。老丹尼斯和大丹尼斯缩起头，小丹尼斯把脸贴紧在水牛绿色的鬃毛中，开始哭泣起来。他们现在呀，只想赶紧回到家。那三个装修工人呢？他们呀，坐在房前，已经把三个背包里的食物吃掉了一半。高个子说，
没有工具，我们就不能开始工作呀。
是啊，我们必须等到那三个装工具的背包回来。
哎呀，等待的时候我们都饿了。
最后，三个装修工人异口同声地说，
哎，现在我们可真的可以开工了。
与此同时啊，三个丹尼斯也异口同声地说，
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吃饭了。
奶奶
妈妈和维罗妮卡都很高兴，因为三个丹尼斯都回家了。三个装修工人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。三个丹尼斯呢，他们也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的肚子终于不再叫唤了。高个子装修工人走到小房子门口，把三个涂料桶放在了门前，一桶绿色的，一桶红色的，一桶蓝色的。他说，
这三个桶在房间里可真碍事啊。
好，我马上扔掉这三个桶，反正他们都已经空了。奶奶说完就把桶提了起来，可她惊讶地叫了起来。
不可能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桶里又装满了涂料。
绿色的是涂花园大门的，红色的是涂信箱的，蓝色的是涂小板凳的。哎，真奇怪，为什么涂料桶里又装满了涂料呢？这时，他们发现绿色的水牛、红色的驴子和蓝色的蜜蜂群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丹尼斯把一块腌黄瓜放进嘴里说，
水牛又回到绿涂料桶里啦。
大丹尼斯啊，把一块火腿肠放进了嘴里，
我的驴子又回到了红涂料桶里了。
小丹尼斯的嘴里啊，塞满了腌黄瓜和火腿肠。
我回家可真好啊，我的蜂群也回到蓝色的涂料桶里去了。
现在，装修工人们在忙碌着装修他们的房子。丹尼斯一家呢，在花园里各干各的事情。奶奶在花园里熨着衬衣和裤子。
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可以在房间里熨衣服了。
妈妈坐在花园里的缝纫机前缝补着床单。明天我就可以在房间里缝补床单了。三个丹尼斯呢，又来到了地下室，给他们的小老鼠喂火腿肠皮。他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，又回家了，回家真好。维罗妮卡呢，她站在卧室里踮着脚尖撑着雨伞。雨伞下是小鸟的窝。小鸟们已经破壳而出了，它们在喳喳喳地叫呢。刚刚诞生的小鸟们可快活了，它们的爸爸妈妈正在给它们喂饭吃呢。看着小鸟的一家，维罗妮卡轻声地笑了。小朋友，今天丹尼斯的故事就先听到这儿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装修工人把房子装修好之后，小屋子该多么整洁，多么温馨呀。老丹尼斯、大丹尼斯和小丹尼斯，还有奶奶、妈妈、维罗妮卡，一定会住得很舒服，很舒服的。让我们谢谢中国电力出版社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故事。
星星眨眼了，月亮打滚了，宝宝该睡觉了。
哈，我有点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
乖宝贝儿，快睡觉吧，姐姐也要去睡觉了。冰洋姐姐希望你们很快地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每天睡觉前，记得要和姐姐一起刷牙，还要和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。小朋友们，祝你晚安，明天见。